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卷圣经呢，就是诗篇哦。每天我都会读诗篇，而透过诗篇，诗人向上帝的祷告，我常常呢会重新得力哦。我总是看见神话语当中的奇妙，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在困难的时候读诗篇，尤其呢更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去明白上帝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并且能够不断不断地把忧虑卸给神。你最喜欢圣经当中的哪一卷书呢？也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哦。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亨利·布克比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没有一句话落空”。经文在《约书亚记》第23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23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书亚记第23章14节下半节说道：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约书亚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他和以色列人重温自己跟随神以后神所有的作为。神给了他们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就是要他们征服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敌方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坚固的防御攻势城邑。以色列人除了神同在与神必看顾的应许之外，别无可靠。当约书亚回顾过去的经历，他提醒以色列人，神信守每个应许。有时候我们在事后才对神信实的作为恍然大悟，在危难中我们会怀疑神是否信守诺言。当我们只专注自己的问题时，对神的信心就开始动摇。在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与以撒一个儿子之后，他们等了非常漫长的岁月才等到神成就应许。当大卫逃命时，他可能不确定神会信守承诺让自己做王，一直到长期而成功地统治以色列百姓的尾声，他能够肯定神信守每个诺言。我们一样也能依靠神的信实。你是否正处于危难中呢？要牢牢地抓住主给的应许，他不会忘记他自己对你的应许。回头检视基督徒的生活，重新数算神如何信守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回顾过往的岁月，虽有高山低谷，但你一步一步带领走过，虽然也常经过流泪谷，信心软弱，但你的恩典仍然是够用。一路上 都留下恩典的记号。我恳求你赐我更坚定的信心，相信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会落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亨利·布克比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的《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奇妙的话语》。
Oh,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柳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七章《学习能力》，这一章的篇幅也挺长的，所以也是提醒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好，一起来看这一本《呼召与勇气》。探讨这些学习方式时，我们可以思索几个问题：我应该从哪里着手？如何让自己投入学习的功课？在召命历程中的这一刻，哪一种方法对我最有帮助？有些人虽然年岁较长，最需要的还是正式教育管道，适合进入学术殿堂进修，攻读某个学位。不过并非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正式进入学校就读，即使年轻人亦然。就每个人终身的召命发展而言，我们不应该过度美化正式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以致贬低了其他学习管道的价值和意义。许多人直到步入中年才看清自己，明白自己需要回到学校就读，或者运用其他学习管道，才能真正发挥召命。如果我们攻读某个课程，应该是要出于自己真正的渴望。但许多中年人之所以回到学校进修，不仅是为了取得学位，更是为了向整个体制证明自己早已拥有应该具备的知识，只是需要用文凭来佐证。这种态度只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尤其对就学者本身更不划算。如果要回到学校，一定要以学习为目的。另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方法加强自己进一步发展召命的能力呢？或许你是物理学博士，但你自知在教学方面尚未尽善尽美，所以你的挑战可能就是透过阅读或参加研讨会来增进教学技巧，或者请人参观你教学的实况，提供批判与建言。再来是杰出的导师会对我们的一生带来极深的影响，也带给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曾觉得自己不太懂得如何祷告，因此决心把祷告学好。为此我求教于居住地一所教会的亚诺里牧师，请他教导我，他也给我很多指点，最后又建议我向多马斯格林神父请益。我对于如何祷告所知的一切，主要就是来自这两位先进慷慨的教导。他们付出许多宝贵的时间与我讨论我自己的祷告问题，并非探讨祷告这个动作本身或者祷告的各种现象，而只是针对我个人的祷告以及我的祷告如何进行。他们就是我的导师和教练，陪在我身边让我实地练习。若是没有他们的指点，我绝对学不到这些功课。在我刚开始担任牧师职任的时候，除了利用读书和其他管道学习牧会，我也透过每个月一次的午间讨论，吸取当地的长者温瑞牧师的亲身经验。温瑞牧师给我非常宝贵的分享。我们每个月利用一个下午彼此交谈，他总是给我鼓励，也回答我的问题。我在神学院的学习并非不重要，只不过有些东西一定要在实际牧会的工厂上才学得到。近来越多人喜欢批判神学院没做到哪些工作，甚至有人出书条列自己在神学院没学到哪些方面，就好像有人出书条列自己在商学院里没学到哪些技能一样。这种说法过分简化事实， 因为有些功课非在神学院中学习不可，也有些功课非在实际侍奉中学习不可。针对讲道，我从固定的讲道工作中所学到的一切，当然胜过我从神学院所学的。但我在神学院中关于讲道的学习，却是不可或缺的根基，影响我从实际讲道中继续学习的能力。我们都需要能够在正式教育体制内学习，也需要能够从实际工作中学习。我们要在实务工作中学习，往往要透过另一个人士，例如老师带领着辅导员或是属灵导师，这些人都是神所赐的礼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带给我们盼望。优秀的导师有能力带来盼望和鼓励，也对受教者有信心，因此受教者就能够学习成长，拥抱自己的呼召。要能借助导师的力量而学习，就必须保持着热切专注的心态，反映出渴慕智慧和知识的动机。只不过有些人对自己的智慧很有自信，或者无法承认自己对于需要明白的事其实所知不多，因此从来没有机会享受导师的带领和引导。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技术才艺，学习如何有效增进人际关系，也学习历史和理论。要想简述自己可学习的各种内容或各种学习管道，其实并不难，但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中心点来统合自己所学的一切，整理出一个聚焦点，至终帮助我们因此变得更为成熟。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中心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具有核心焦点，得以整合。当然，我们最深切的渴望都是成为具有智慧、知识、学问的人，让自己在工作和人际上展现出雄厚的个性、悟性和技巧才艺。就照命而论，或许没有什么会比得着智慧更为重要。箴言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箴言的第四章五到七节说，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到头来，没有人会在意你曾经拥有多大的成功，或是多少伟大的成就，或者你曾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随着年岁渐增，最重要的是莫过于你是否是一个有智慧的智者。追寻智慧的人，在学习上就会具有焦点和统合能力，因为智者在人际关系和工作上都达到成熟的境界。智慧也使人有深度，确信自己所期盼的并非知识或资讯，而是能够帮助自己成熟的学习与成长。智慧并非指理解抽象的原则或深奥的真理，而是指有力量回应自己身边的一切进展，有本事和创意拥抱改变和挑战，历经失望与挫折而能锻炼出更加成熟的情绪。在箴言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说道，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智慧帮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使我们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得以统合、焦点和平衡。智慧也包括能够对自己逐渐老化的事实泰然处之，接受生命中各种转型期的相关问题，例如在老年期可能遭遇的局限和不便等等。在追寻智慧的过程中，我们吸取历史和各种故事， 一诺智慧必须立足过去以观察现在，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我们渴慕深刻的认识，希望自己能成为拥有深刻信念的人，不以自我中心或肤浅的目标为核心价值。追寻智慧的过程势必会落实在生活中，因为智者必定希望能有所贡献。追寻智慧的努力使我们不以理论空谈为满足，智终必会帮助我们整合心思与情感。智者很有兴趣吸收更多知识，让自己得到更多资讯，也依真理而生活。智慧绝非只在于心智层面或分析归纳的能力，而是囊括我们的情感与身体。总之，要增长智慧，就需要学习思考，整合行动。要能增长智慧，关键之一就是发现真理和知识，并加以了解应用。另一个增长智慧和学习的关键，则是回顾过往，这也是我们思索照命的途径。回顾过往是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有智慧聪明的人都知道，不论工作或人际关系，我们必须以生活本身作为增进成长的教材，借此认识实际经验的力量，并且有能力反省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经历，如此才能有所成长和发展。 C.S. 路易斯他这样说，我之所以喜爱经验，是因为它诚实无伪。不论你在多少地方转错了方向，只要你睁亮双眼，走不多久就一定会看到警示牌。你或许可以自欺，但经验绝不会企图欺骗你。只要你光明正大的测试，世界一定会正确的发出声音。要从经验中学习，就必须培养两种技能。一是观察，看见自己身上和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一是随时应变，把从经验得到的教训应用在新的生活处境中。在此同时，我们仍要不断学习，让学习持续下去，交织在自己一生之中。新的处境常常会要求我们多加适应、实验、调整、改变。因此，与其认为教育是事先为将来的生活和工作预备，不如把生活和工作本身当作一种教育的过程。生活就是学习，从经验中累积智慧，认识新的处境，并加以回应。唯有从过往的经验中学习，我们才可能适应新环境，把原本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好。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永远不能觉得自满，永远不要厌倦学习。只要一终止学习，就失去了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上成长成熟的能力。持续的学习让我们增长智慧，借着学习我们也经历个人的转化，学习各种技艺，发现真正的自己和自己的潜力，发展出更广阔更完整的生命视角。在每件事每天当中，我们都可以不断学习，不论是在候诊室里观察人生百态，或者上班途中在公车上聆听身边的人交谈，或者阅读书报，这也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首《在你呼召之地》。
如地主神灵，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见荣耀。
意，我也全心敬拜。
我们今天从《护照与勇气》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学习能力的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会继续把这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何时何地，我也全心